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五章，美的测不透的丰富二，食物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在旧约里有许多基督的预表，但是只有一个是基督包罗万有的预表，就是迦南地。这地多次被称为美地，神称它为美地，并且有一次称为极美之地。我们已经看过它多方面的佳美，就如它的宽阔、高超和测不透的丰富。我们也已经看过这地的水是如何丰富。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地如何富有各种的食物。主在约翰福音里说，他要给我们活水。在同一卷福音书里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。他不只给我们活水，并且他就是生命的粮。饮料总是随着食物的，我若是请你来吃一餐饭，我就要给你喝的，也要给你吃的。食物和饮料总是连在一起。现在你就能明白为什么《申命记》八章有这样一个次序，它先说到水，有好几种的水，源、泉、流。这些水不只是阶段上的不同，即泉的阶段、源的阶段和流的阶段，并且有种类上的不同，有各种不同的泉、源、流。我们已经看过这些，现在来说到食物。七种的食物。关于食物有很多的细节。八章八节说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这里共有六项，全是属于植物界的。另有第七项蜜，蜜是很奇特的，好像是一部分属于动物界，而一部分属于植物界，因为蜜是出自于蜜蜂，这是两界的调和混合。让我们列举这些不同的项目：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有两种谷物、四种树木和蜜。第一种葡萄树出产酒，而最后一种橄榄树出产油，所以这里有酒和油。第二种无花果树出产无花果，希伯来人把无花果当食物。第三种石榴树出产美丽又有丰盛生命的果子，所以这里有四种树：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和橄榄树。此外还有两种谷物：小麦和大麦。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一节圣经说到小麦的意义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主自己就是一粒麦子，因此小麦明显的代表主耶稣自己。那么大麦代表什么呢？大麦也是代表基督。你们也确知葡萄树所代表的，主说它就是真葡萄树。那么无花果树又代表谁呢？无疑的，这又是基督。而橄榄树无疑也是基督。这一切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和橄榄树都代表基督。但是这些项目到底是代表基督的哪些方面呢？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这件事。小麦和大麦，哦，我们必须因着主的话敬拜主。他是把小麦，不是把大麦或葡萄树摆在先。小麦代表基督的哪一面呢？ 从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我们能看见，主是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埋葬了。小麦是代表基督成为肉身，基督乃是神，成了肉身，成为一个人，落到地里来受死，被埋葬。这就是小麦，它预表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受死的基督，被埋葬的基督。那么大麦代表什么呢？复活的基督。小麦是指他的道成肉身、死和埋葬，而接着这个大麦是指他的复活、复活的基督。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呢？在迦南地，大麦总是先成熟的，在所有谷物中，大麦是首先成熟的。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十节，主说：“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。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出熟的庄稼必须献上给神，而出熟的庄稼明显的就是大麦。现在我们必须读林前十五章二十五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所有圣经的学者都承认，出熟的庄稼乃是预表基督做复活出熟的果子，因此我们能证明大麦是代表复活的基督。小麦代表道成肉身、被钉、埋葬的基督，大麦代表复活的基督。两种的谷物代表基督的两方面，就是他的来和他的去。基督降下来是做小麦，基督升上去是做大麦。你必须充分的注意这两件事。你曾否经历基督做小麦呢？你曾否经历基督做大麦呢？小麦是基督的哪一种经历呢？大麦又是基督的哪一种经历呢？当主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，他是拿五个用大麦做成的饼给他们吃。许多人很熟悉五饼的神迹，但很少人知道那些饼是大麦饼。这本圣经实在是奇妙，如果是小麦饼，那就有错误了。但这些饼不是小麦做的，那是大麦饼。因为是大麦饼，就能使五千人吃饱，还剩下十二篮子的零碎，这就是复活。基督只有在他的复活里，对于我们才是丰富的。在他的道成肉身里，他是非常的有限，但在他的复活里，他是非常的丰富。作为复活的基督，他是没有限制的。作为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只是一粒麦子，一个小拿撒勒人，一个卑微的木匠。但是当他进到复活里，他是无限的，时间、空间和物质都不能再限制他。虽然是五个饼，事实上乃是无数的饼，足够使五千人吃饱，妇女和小孩还不算在内。而且那些余剩的十二篮子比原来的五个饼更多，这就是大麦。这就是基督在复活里，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是永不受限制的。小麦的经历。我的目的不是仅仅给一些道理的教训，我的负担不是这个。我所注重的那是小麦的经历和大麦的经历。弟兄姊妹们，无论何时，当神主宰的权柄把你摆在一种处境中，使你受限制，使你受压迫， 你就能经历主做小麦。当你在那种受限制、受压迫的处境中，你来接触主，他之于你就像一粒小麦。当你接触了主，马上你能完全满意于你的处境和你的限制。哦，在你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，乃是一粒小麦。这生命是一个小木匠道成肉身者、受限制者的生命。当你在某一种环境中受到限制和压制，而你与基督有了一次活的接触，你就要说，主啊，你是无限的神，你却成了一个有限的人，在你里面有能力忍受任何一种的限制，你就经历了基督做小麦。有一天，一位很好很属灵的姊妹来见我，她出身于富有的家庭，后来和一位弟兄结婚，而这位弟兄需要奉养他的母亲。这位母亲对儿子是和蔼可亲，但是对媳妇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位青年姊妹来找我寻求交通，看看到底她的经历对不对。她就告诉我，她一天过一天，如何受到婆婆的难为，她如何到主面前去求主做事。当然她不敢求主把她的婆婆拿去，但是她求主救她脱离那个处境。她说，当她求告主的时候，主马上给她看见她在地上时是怎样的一种人。她20多年之久在那个小家庭里做一个木匠，受了多少的限制。当她看见了这一个，他就流着泪喊着说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你的生命在我里面。主，我满意目前的处境了，我不求你来改变什么，我只要赞美你。他问我，到底他的经历对不对？我就告诉他，那是再对不过了。这位姊妹经历了基督是一粒小麦，她的确是一位属灵的姊妹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这位姊妹又来找我，这一次她说，哦，弟兄，赞美主，我不只满意于我家庭的限制，并且我对于主耶稣有更多的看见。他不只是受限制的，他还是被置于死地并且埋葬的。当主向我启示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主，我不只愿意留在这一种家庭的处境中，并且愿意为他的缘故死在这家里，埋葬在这家里。这是更进一步的经历基督做小麦。对于我们许多人，在许多环境中，主耶稣就是一粒的小麦。我们越多经历他，我们越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。他活在我们里面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愿意受限制，愿意死，愿意埋葬，愿意成为无有。这就是基督做小麦的经历。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你有的是什么经历呢？你是与妻子或丈夫争吵吗？若是这样，你与基督的关系就了结了。你必须丰富地经历基督，你必须经历他是活水，也是小麦。当你受到限制，感到困惑时，你要注视主。我确信他要指示你，他曾经受限制，摆在死地，又埋葬了。他要指示你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位，来活在你里面。他要支持你，使你能以受限制，他要供应你，使你能被摆在死地并且埋下去。他要加力你到这地步，加强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。这样你就经历基督是一粒麦子。大麦的经历 但是不是到此为止呢？不，赞美主，跟着小麦的就是大麦。坟墓并不是主的终结，他复活了。大麦跟着小麦，小麦是死亡谷，但大麦是复活山。何时你有基督做小麦的经历，我保证基督做大麦的经历必随着而来。事实上，为着要经历基督做小麦、做受限制的耶稣，我们必须应用他做大麦、做复活的基督。那活在我们里面的乃是复活的基督，这位复活基督所有的生命乃是一个经过道成肉身、钉死和埋葬的生命，但他自己今日乃是那复活的一位。基督在肉身里总是有限的，但基督在复活里却是无限的，是释放出来的。乃是这一位无限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才使我们能跟随有限的耶稣。今天我们是跟随有限的耶稣，但我们做这事儿乃是在无限基督的能力里。无限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就使我们得能力。让我问你，当你在家或工作地方，你的行动是像复活的基督呢，或是像有限的耶稣？你若是耶稣的跟随者，你就必须受限制。当耶稣在地上时，他总是受限制，受他肉身的限制，受他家庭的限制，受他肉身母亲以及肉身弟兄们的限制。他总是受限制的，他受空间的限制，他也受时间的限制，他受一切的限制。我们若要活出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必须受限制。我们若跟随他的脚踪，我们就没有自由，没有自在。我们能为耶稣的缘故受限制，是何等的有福。但那使我们能受限制的力量是什么？那使我们能受限制的能力一定是很大的。生气是容易的，但是忍耐需要力量。发脾气是容易的，但是长久忍耐需要天上的能力。那使我们能受限制的能力，乃是他复活的能力。为使我能有一点点忍耐，我需要复活的基督活在我里面来加强我。应用复活的基督做我的忍耐，就是经历基督做大麦。也许你要对我说，弟兄，我知道我需要时时受限制，我需要受妻子的限制，受孩子们的限制，受上司弟兄们，尤其是某某弟兄的限制。我受这个限制，受那个限制，我终日都受限制，并且我预期明天后天还要更糟。我怎能应付这局面呢？我知道复活的基督是活在我里面，但是他在我里面的成分太少了，我连五个饼都没有，我只有一个饼。是的，你可能只有一个饼，但是请记得，这一个是大麦饼，是一个永不受限制的复活基督的饼。好像你只有一点点，但这是无妨的，因为它是没有限制的，一点儿就足够应付局面。你说你不能应付局面，对，你实在不能，但有一位能，就是做大麦的那一位。有一个大麦饼在你里面，有一点点复活的基督在你里面，那就够了。复活的基督是无限的，要把它应用在局面中，它是取用不竭的。 借着复活基督的大能，你就能跟随道成肉身耶稣的脚步，靠着复活基督的生命，你就能活出有限耶稣的生活。又是一位弟兄说，哦，我觉得有负担做个见证，但我是这么软弱，好像那个需要是要给5000人吃饱，但是供应却只有5个大麦饼。虽然如此，你必须因信往前。虽然你所有的好像是那么小，而需要是那么大，你却必须知道，你所有的不是别的，乃是复活的基督。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那一位，凡事你都能做，因为他是复活的，是不知任何限制的。应用他。当一个弟兄来看你的时候，要记得基督在你里面是大麦，你必须把它应用在你和这位弟兄的交通中。有的时候你就忘了这个，当你遇见弟兄时，你们谈到家庭，谈到世界的局势，或谈到天气，你记得天气却忘了基督。你在和弟兄的交通中忽略了应用基督，因此当他离开时，你觉得饥饿了，而且病了，因着没有应用基督而病了。你必须抓住每个处境作为应用基督的机会，应用它，再应用它，再应用它。然后当你来到聚会中，你就很容易发出赞美或做见证，你就有许多大麦饼可以献给主。尼托生弟兄有一次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些青年同工来到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就四周观看有没有年长弟兄们在那里，若是没有，若是所有赴会的人都是出信者，他们就有胆量祷告，展览他们的所有。但是他们若看见有年长弟兄在那里，他们就惧怕而退缩了。这不是复活基督的东西。若是你有复活的基督，即使是使徒保罗在这里，你也要说，赞美主，我的弟兄有复活的基督，我也有他。他也许有500个饼，但我至少有1个饼。哈利路亚！只要你有一点点复活的基督，你就绰绰有余，能应付每一个局面。他就是那大麦饼，他是复活的一位，没有什么能拦阻他，没有什么能限制他。当你和弟兄姊妹们来到聚会中的时候，你必须看见你的责任，你必须在聚会中和别人分享，你必须献上一些感谢和赞美，你必须献上一些祷告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说，哦，我太软弱了。在你自己里面你是软弱的，但是在基督里面你不是软弱的。你说我一无所有，是的，你是一无所有，但是在基督里你什么都有。你说，哦，我太贫穷了，是的，你在自己里面是贫穷的，但是在复活的基督里你一点也不贫穷。请记得，基督是在你里面的大麦。当你来到聚会中时，你必须借着祷告或见证应用它做大麦饼，要叫所有的人吃饱。试试看，操练看，你就要看见你变成了丰富。原来你只有1个饼，但是到末了可能你有100个饼了。借着操练你就变富足了。千万不要说聚会不是你的事儿，若是这样，聚会就了了。你必须学习应用基督，你必须应用所有的基督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 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有五个大麦饼，但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主回答说，拿过来给我。只要他们是大麦饼，只要他们是属于复活基督的，那就够了，那就够应付局面，并且还有余剩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肯接受我的话，相信复活的基督，并且应用它，你就要发现所余剩存留在你里面的，比你开头的还多。这就是大麦，这不是仅仅一个教训，这是要我们每天在每个处境去经历并应用的。应用复活的基督，就是那无限的取用不尽的一位，告诉他，主，我不能应付需要，我不能面对这局面，但我何等赞美你，你能。我完全信靠你而往前，完全依靠你。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大约五六年之久，那位在家里经历基督做一粒小麦的姊妹见证另外一个经历，这一次是基督做大麦。她见证说，她的婆婆和她的许多亲戚都因她而信了主耶稣，他变成一个大麦饼，使许多人吃饱，他经历了在复活里的基督。这一种的经历不仅使你在里面认识基督做小麦和大麦，而且因着这个经历，你变成一粒小麦，你变成一个大麦饼，你就成了别人的食物，你就能用你所经历的去喂养别人。有许多人都因这姊妹得着饱足，每一次她来到聚会中，她都不必开口，所有的弟兄姊妹已觉得有基督的供应，生命的供应。当她开口祷告时，所有的心灵都饱足了。她在神的儿女中成了一粒小麦，并且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大麦饼，使许多人得饱足和喂养。他经历了基督做小麦和大麦，所以他自己也变成了一粒小麦和一个大麦饼。葡萄树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点关于树的。第一就是葡萄树。葡萄树代表什么呢？在士师记九章十三节，葡萄树说，我岂肯止住，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。从一面来说，这是描写那位献上自己的基督，那位把自己一切全都献上的基督。但这并不是主要的点，最重要的意义乃是说，从他的献上自己，他产生出一样东西来，是神和人欢喜，就是新酒。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基督呢？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过一点类似的经历，但是大概我们未加以注意。有的时候神主宰的权柄把我们摆在某一种处境中，需要我们牺牲自己，好使别人喜乐，也使神喜乐。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中来接触主，就在那时，我们经历他做出产酒的葡萄树，我们经历基督做使神喜乐并使人喜乐的一位。从这经历，我们就变成了葡萄树，我们变成了一种能使人和神喜乐之物的出产者。我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历。基督许多不同的方面能应付每一处境中的每一个需要。基督是太丰富了， 它不仅是小麦和大麦饼，它也是所有的树木，而其中的第一种乃是出产喜乐给神和给人的。若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对你觉得愉快，我确信你多多少少是在这一方面经历了基督，你是经历基督做一个产酒者。基督做祭物的羊羔活在你里面，加给你力量，使你献上自己为着别人，好叫别人喜乐。好几年前，当我在台湾台北的时候，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来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接受一些属灵的帮助。其中有一位姊妹总是发牢骚，不断发怨言。他洗澡时嫌水不够热，他吃饭时又嫌饭太冷，他终日就是说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。他叫所有与他同住的人头痛，没有一个对他感到愉快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学过如何牺牲自己，他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在他的处境中应用做牺牲的基督。他自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，他也不能叫任何人快乐，因为他缺少酒。他没有经历基督做产酒者，献上他自己产出酒来给人并给神。你若是在这一方面经历基督，你自己必有多量的酒可喝，而且你要喝醉了，你就要因基督而癫狂，你能说我真是快乐，主啊，我真是快乐，我不知道自私是什么，那对我像外国话一样，一天过一天，我都在喝基督的酒。最快乐的人乃是最不自私的人，最自私的人都是最痛苦的人，他们不断呼喊，可怜我吧，待我好一点吧。他们就像讨饭的人，一直求乞。牺牲的人乃是快乐的人。我们怎能牺牲呢？我们没有力量牺牲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天然的生命，自私的生命。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牺牲的生命。你若是接触这位基督，经历他牺牲的生命，他就要加给你力量，刚强你，使你为神为人而牺牲，你就要成为最快乐的一个人，你要被喜乐灌醉了。这就是经历基督做葡萄树。因着这经历，对别人你就变成了一棵葡萄树，所有和你接触的人都要因你觉得快乐，你也要将喜乐带给神。葡萄必须经过什么工作才能变成酒呢？必须经过压。为要使神和人快乐，你必须经过压。你喜乐地学习基督是大麦，是在你里面复活的基督，他能应付每个处境，因此你说哈利路亚，但是不要太快说哈利路亚，因为紧接着大麦而来的就是葡萄树，葡萄必须经过压，才能将喜乐带给神和人。你也必须经过压，你越喝基督的酒，你就越体会你必须经过压，你必须被破碎，才能在神的家中产出东西来，使人快乐。请看这个次序，先是小麦，后是大麦，而后是葡萄树。我们的经历也证实这个。我再说，不要把这些仅仅当作道理或教训，请记得这些都是路， 叫你能在各方面并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基督。